我们还是读下午的几个地方圣经，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我们先看歌中之歌，就是雅歌。雅歌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我再把它读一遍，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好，我们最后再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原第二章第十节，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知道这里根据原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希腊原文，这个工作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我们知道英文的这个字诗是 poem 这个字呢，我们知道那个希腊的原文是 poema， 那么就是当在希腊原文这个工作，在这个字这个词是用诗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原是他诗一般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要连续有七次的时间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是最难懂，但是也是最宝贵，也是最征服基督徒心的一本书，就是歌中之歌。那我们为着希望对于歌中之歌雅歌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先说一些预备的话。我们今天下午特别注意到雅歌乃是旧约诗歌书卷里面其中的一卷。我们说过从约伯一直到约伯记一直到雅歌，有好几卷的圣经，我们称它做诗歌的书卷，和摩西五经不大同，和历史书也不一样，和先知书也不同，所以旧约呢有好几种不同的体裁。那么现在雅歌呢，就是这许多诗歌书卷里面的一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灵在这里用诗歌的体裁来特别诗歌的体裁来描写给了我们这几卷的书？我们说说诗歌，其实原文是诗，就是重更重在诗啊。当然有的像诗篇是可以唱的，没有错，所以有诗有歌。那么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这几卷的圣经在希腊原文的在希伯来文的结构里面是诗的结构。那现在我们就要问说，圣灵为什么用诗的体裁来发表这些话？那么特别诗雅歌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卷。那么下午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神的话不只是真理生命，而且也是道路。我们讲的道的时候，一面是说的道理，一面说到道德，最后我们也说到道路。所以神的话有道理的一面，道德的一面，也有道路的一面。我们说中国出了三个属灵的伟人，特别我除了宋尚介博士，当然在福音方面，那么在信徒造就这一方面，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上有三个人大家公认的对于神教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像贾玉明弟兄，他就是给我们道理；王明道弟兄给我们道德生命啊。然后呢，弥陀生弟兄是特别给我们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注重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道有三方面。那讲到道理的时候一定要准确，因为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信耶稣有永生，那这个是铁定的根基；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非常的坚定。凡口里相信，心里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像这些话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坚定，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真理。这些真理呢，我们下午曾经说过，当你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神乃是用最简单最简单的话。现在不是灵异解经，现在也不是照着属灵的意思来解释，不是。我们看见当圣经说到真理的时候，我们看见像切豆腐一样啊，我们发现圣灵非常的严格，我们一点的自由也没有。那么这个特别是16世纪以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教会最大的贡献。我们曾经说过，很少有人像加尔文，他解经是那样的科学化啊，一点都不错。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读科学的人，所以我可以证明说，今天科学家做学问非常的严谨。你发现当这些人把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严谨，所以把我们放在一个很稳固很坚定的根基上。所以我们知道达尔文，不是加尔文，到了最后他要去建主以前，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觉得神给他恩典，他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神的话。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解释神的话，我们把我们的感觉，把我们的解释放到神的话里面，那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糟蹋了神的话。他说他一生最大最大的安慰，就是他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前面一卷，他都有注解，就是启示录他没有注解，因为他不敢解释那卷书，他怕把那卷书解释错了。所以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话，特别是道理的、真理的，它是一种的题材。那这种的题材就是用普通我们所明白最浅显的文字，这里你不需要转弯的，这里你看见这些话语里面没有带过玄机的，这些话里面没有话，就是很简单。信耶稣有永生，就是有永生，而且是有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见这里每一句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用一些很浅显的文字，是我们普通能懂得的，那么把神的话特别是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一面，就是非常我们知道当圣灵讲到道理的时候，那么他所用的题材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啊。这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看大部分的题材都是这样的题材。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创世纪第一章，那么全世界没有一个文献像圣经一样只用76个希伯来字，结果呢就能把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讲得那么好。到今天我们找不出他在文化上的错误，我们也找不出他在其他上的错误。虽然今天科学这样的昌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一章里面能够看见他和今天科学家们所发现有不和谐的地方。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讲到神的起源，讲到人类的起源，讲到罪的开始， 圣经所用的只是最简单最简单。讲到水，圣经没有讲到它是氢和氧的结合，没有，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属于化学家。可是我们知道说，创世纪乃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乃是为着最简单的人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一解开，能叫简单的人能够通达，不是叫复杂的人，不是叫一个教授，也不是叫一个学富五车的人，也不是叫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不是。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就是那么浅显，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得懂。那因着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止蒙恩了，我们不止得救了，而且我们有把握。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功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福音的真理，这就是一个一个的道理。那这些道理，你看见圣灵没有用诗的题材来表示它，没有，就是用普普通通很简单的话。那这是一点。那么我们今天下午说过，因着大家讲真理的缘故，要讲准确的缘故，那真理呢是非常排他的。因着排他的缘故，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我看见真理是对的，你看见真理是错的。所以这个就在神的儿女中间就产生了一些的难处。那么后来感谢主，特别是马丁路德这个改革以后，做了恢复的工作以后，那么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那最后我们知道在特别在德国欧洲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近前派的弟兄。那么近前派，那么我们如果一直下来的话，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也是其中的一个，像坎伯摩根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今天呢，我们是对于神的话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近前派发生很大的关系。那近前派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不只给我们道理，神的话也是叫我们能生活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今天有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做丈夫；有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做妻子；有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做婆婆；有了神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做媳妇。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圣经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来做，让基督的形，让基督让圣灵更多的雕刻我们，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当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你发现说，自从近前派的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以后，那许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是把它当作一本书一个学问来研究，不错，他到这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话充满了教训，需要全世界最好的头脑用在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全世界几乎最好的头脑是用在神的话语上，那这是第一。可是这不是一切，因为我们说过，神的话不只是道理，神的话也是道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不是我们读圣经，不是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没有路了，不会，那条路是可以走的，而且是一步路一个脚印。原来我们是走在主为我们所留的脚路上、脚步上，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康庄大道，没有给我们一个坦荡荡的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就找不到主耶稣在沙土里面所留下的脚迹。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走这条路，我们这个沙土沙石仍旧满我们的鞋底呢？因为今天我们是走在他所走过的脚迹。什么叫跟随主呢？跟随主就这条路主已经走过了， 今天我们走在他的路基上。那么弟兄姊妹，这条路你怎么知道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是第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道理，也给我们看见道路。但是不止如此，神的话也给我们看见道德。所谓的道德，严格说来就是基督的美德。基督的美德严格说来就是我们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成长，要成熟，要长大。那最后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生命。所以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这里给我们看，神的话不能够失去平衡的。今天我们不能整天的时间在那里研究道理，那神的话就变成学问了。